如果要忠于辅导给我的托付，就是我要讲的是异性之间的交往啊，或者男女之间的交往。但是我知道辅导的意思，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青少的问题，青年人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很严重的青年人问题，我也不知道哪个年龄没有很严重这方面的问题哈。我要先从其他地方来谈起哈。我很喜欢强调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在谈交友的事，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大学生、年轻人，不管你现在是单身或者结婚，甚至你现在就跟鲁滨孙一样在荒岛上面，不管你是年老是年少，不管你现在是在赌场里，各位，赌场我们都可能去，我去过，不是去赌博，但是在拉斯维加斯我也去过赌场，或者你去庙里，我也去过庙里，那么有的时候观光团、旅游团带你去什么寺，你也就去了，不管你是在学校或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必须认识一点，就是你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先不要谈什么交友啊、婚姻啊，或者是如何跟父母相处啊这些。其实我不管讲哪一个题目，如何做神学生，如何做一个观光客，做什么，我的基本观点总是一样。你要知道，你是活在神的面前。如果这一点你把握住，其实其他都次要了，其他是技术上的事。如果这一点没有把握住，我们就是到哪个场合戴上哪个面具，唱哪一种戏，那个可能世人会这样做，我觉得基督徒不是这样做。因此，我第一段跟各位分享经文呢，在诗篇3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诗篇3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的圣经是683页。诗篇3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这里讲的没有说你的婚姻要交在主的手里，这里没有讲你的晚年要交在主的手里，这里没有讲你的工作要交在主的手里，这里没有讲你交友的事情，或者你现在家里或者你身体困难事情交在主手里。这里讲的，我觉得可以用我刚刚所讲的，不管你是年幼年老，不管你是现在有转系的问题，或者是婚姻的工作各方面的问题，人际关系，或者你就跟鲁滨孙一样，一个人在荒岛上，一样的。你要依靠耶和华，每件事依靠耶和华，这都老生常谈，但我不能不讲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凡事依靠耶和华行善，这我等一下会更加的介入哈。行善，我要强调的是对人的善良，包括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跟你将来的丈夫、妻子，或者是只是路过，或者你在捷运上，你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场合，我们都。需要依靠神，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场合，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因着认识神而行出善良，包括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善良的。住在地上，以他信实为粮。不管你住在美国、住在台湾，不管你现在是在读书或在工作，不管你是老年或者在安宁病房，而且以耶和华为乐，这也是我希望等一下发挥得更好的。我们常常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管理者。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律法生活的尺度的根据，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审判者。我不太看到很多基督徒以耶和华为乐，我不太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读经在祷告。其实，在每个时候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是因为信靠上帝非常喜乐的。我们以电视为乐，以电脑为乐，我们以查经为苦，我们以上教会为苦，或者是。我们以现在听到为苦，听到完了，等一下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快乐。各位，这每个人都会有，连传道人也会有。很多传道人可能最快乐的就是星期天4点钟以后啊，离开教会啊，这样可以轻松一下了。我可以看看电视，我可以打一下电动了，我可以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否认那些事情，但是我希望每个基督徒，这还是不直接跟你的交友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跟每件事。间接、直接都有关系的，就是以耶和华为乐，依靠耶和华，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这里当然不要把它想成成功神学，你要什心想什么要什么就得什么，而是以耶和华为乐， 神把你心里所想的赐给你，就是你尊主为大，先求神的国和义，喜悦神，他会赐给你的。那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就。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是父母的疾病、小孩子的学费，或者是你的功课，或者是大事小事，或者是你现在赶丢了一班车，你约会会迟到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大事小事，单身，每件事都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跟神有关系，我们必须在万事万物前，在希伯来书说的，我们是跟那与万物与我们有关、与神有关的神面前生活的。每件事情不是只有交友哈。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下面就是不是单单你跟神了，你跟人之间。第二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八到十一节，我这本圣经新约的273页，新约的273页，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一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经文我都考虑了很久，都不太敢跟各位一起讲，因为这很道学啊。就是以前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很黑暗呐、啊，现在很光明啊。然后不但我们自己要光明啊，你看到别人不光明还要责备，这不是很道学吗？我相信现在大学里面，在你们当中，这是一个千万，这是第一条诫命不可以犯的。我听说很多宣教士啊，跟你们中间做辅导也是不要责备他们，要跟他们做朋友哈。我想这种讲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根据圣经讲，圣经讲我们要行事光明，我们行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行事呢不仅不要做那些黑暗没有意思的事，我们甚至要责备这样的人。当然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变成法利赛人，但是我看我们今天不太是变成法利赛人的危险，我们常常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法利赛人，就是我们不敢责备人，也不敢听人的责备，因为我们就有一种更大的假冒伪善的客气，心中很多嘀咕，可是嘴里又不敢讲哈。当我们包括在交友的时候，这里已经涉及到男女的亲密关系了哈，我们行的不要是暧昧的。好，各位，这个暧昧的我不会讲那个细节啊，这个你们要去想哈。我刚刚讲了，我们对每个人，我们独处，我们在任何年龄任何事情，希望是信靠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信靠神。康德说道德无假期，或西方人喜欢这样讲哈，其实我们应该说信仰无假期。所谓道德无假期，就是你不可以说一年365天有364天诚实，有一天放纵一下；一年365天有364天贞洁，有一天就放纵一下。就我们人性希望有一点假期，事实上我们希望天天都是假期。那么我们觉得西方人有人说道德没有假期，我想东方人也有人这样说，我们说信仰没有假期，信仰天天都是活在神面前。但是我刚刚讲的在这里也强调了，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生活，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不是疲倦的，不是很累的，不是神经紧绷的，是能够安息也能够喜乐的。当然有神经紧绷的时候，当然有很辛苦的时候，当然有很受不了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越快能够养成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把每件事交托在主手里，我们认识主对我们良善，然后我们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光明的子女。光明在圣经里讲的意思有合乎真理、合乎道德，也有喜乐和爱的意思。所以光明不要只想到是道貌岸然的哈。好，这两个我一定要先讲，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下面就把这两个原则用在我们在交友的事上。下面你就会听到我讲的出奇的好像开放哈，其实我什么都是希望是根据圣经，我没有什么开不开放。圣经如果讲的跟我们平常观念不一样，我也要提出来。 圣经讲的如果跟我们一样，那我也要讲，这不是因为跟我们一样我们才接受，是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交朋友哈，尤其男女这种事，对不起，我猜你们听到的，尤其是那种比较近前的长辈或者是父母啊或者什么，大概都会说，都告诉你们就是一些很保守的观念，就是不可以，就是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最好不可以到一个地步呢。是我听过很多，我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我也没有说这不好，我说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还是根据圣经来讲啊，不是绝对。什么叫做不是绝对？就是有人说，哎呀，现在的男女哈，小孩子简直太随便了，穿着啊、接触啊、看的啊，什么都太随便。第一个，这不合历史。在古今中外，比今天随便的多得很啊。索多玛、俄摩拉可能就比今天随便。你们今天有哪个爸爸妈妈，有人要跑到你家里来侵犯你家的客人？他说我的两个女儿给你们去，你们今天有什么地方看到这种？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古的时候就最好，你也不要觉得合乎传统观念的就一定最好，因为现在的开放的环境的确造成很多的混乱，这我承认，但是我不觉得说一定归回到以前就最好，以前也就是最好哈。在交朋友的事上，我有些人因为现在实在太放纵了，就有一点希望是父母的权威来决定一切。我不敢说这一定是对的，就如同说父母让小孩子自由，或者是跟着这个社会的环境这样走，我不觉得一定对，如同我不觉得父母的决定一定对。这你们听得有点顺耳了哈，我一点不再说父母对或错，我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个习惯的不一定对。事实上现在一个在有一些甚至是异端或异教里面，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在交友的守贞上面严格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不太认识你将来的配偶是谁。我知道有一些异端是这样配婚的，我知道有一些很近前的也是这样。我们英语部以前的秘书梅兰和他的先生 Kurt， 他们的那个教派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不认识，但教会的人帮他们安排的，也很好，感谢主，我没有说这不好，各位，我没有说这不好。然后在从统一教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哈，其他有些异端，他们也是好像看到这个社会上男女之间的混乱，就很向往以前的媒妁之言，或者父母来决定一切，或者是属灵长辈来决定一切。那我已经看到包括中国大陆这种配婚指婚的异端里面，那根据就是以撒的婚姻是亚伯拉罕来决定，甚至是亚伯拉罕家里的老仆人来决定的。哎，我也很稀奇，我发现这种方式居然在某些圈子里很受欢迎。后来对不起各位姐妹，不要生气啊，我听到有一些姐妹说，哎呀，从来没人要我，有人指派一个人给我，我也很高兴。所以也许有这样的心理哈。不过我是说传统或者亚伯拉罕那个方式，或者就是创世纪那里所写的，那是讲一件事情，你需要看到重点，重点是耶和华在每件事上引导那敬畏他的人道路，而不是说我们的婚姻都要有一个不认识，有一个老先生帮我们到一个远处地方，帮我们找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然后我们跟他们结婚。你看圣经也要注意这一点，我刚刚已经强调了，我们要认定耶和华，在凡事上认定耶和华，而不一定是一种制度，一种习惯。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我觉得美国人怎么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怎么我在很小的时候听到一些美国的朋友就讲到说，他不太允许他的儿女，譬如说在高中或者在那个时候时间算早一点，高中的时候就教我们今天所说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定于一的，在英文叫 dating 了。他 我说那你不要你的小孩 dating 那是什么意思？他我要他们尽量多交朋友。哦，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的观念好像是你可以交很多的朋友，但是先不要把它当作我们今天说的男朋友女朋友，然后到比较恰当的时间，这个恰当的时间和机会是很弹性很大的。我说为什么这样？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叫做水性杨花，哎，你是从小就开始乱交朋友，然后今天换一个男朋友，明天换一个女朋友，这不好，你们为什么还鼓励？他说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进入太深，因为这样你没有给你自己更多的机会，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而当你在太深的时候，发现不恰当的时候，分开又很痛苦。各位，我也不觉得这样一定对，我说了这些都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在历世历代，在不同的风俗文化里面，你认定你的主，那是我觉得要强调的，你要认定你的主，而不是其他人。你尊重教会，尊重父母，尊重老师，这些都很好，但那不是绝对的。我也不觉得这种美国人的方式一定是对，但也不一定是错哈。就是我其实各位，你们前面的路是很开放的，在选择事上很开放，圣经其实在这些事上，在我们想要听到的技术上面的安排根本没有，根本没有，我觉得没有。我根本没有看到约瑟怎么交他的女朋友，我根本没有看到摩西跟他的女朋友可以接触到多近，对不对？你能找出来吗？我不能找出来。事实上年轻人，年轻的圣徒，包括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没有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要那个光线要多亮啊，什么什么要怎么样，没有。事实上你想也不可能有这些，就算有这些也不能保证你是圣洁良善的，但你心里敬畏上帝，这始终是我强调的哈。不一定传统的那个方式就一定最好，也不一定你有一天到了美国，到了或者是什么地方，哇，非常开放或者是非常保守，那一定就最好。但是你敬畏上帝，认定上帝，那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三处要跟各位看的圣经就是箴言第五章。我希望下面我能把这几个都串在一起啊。箴言第五章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772页，箴言第五章，旧约圣经772页，箴言第五章。我要各位，如果你刚刚听的都心不在焉，觉得这都是老生常谈、道貌岸然啊，我不想听，下面你要小心，下面是非常色情的。我色情是叫你们提醒你们注意力而已啊，当然不是色情的。箴言第五章15到19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这句话你等一下就知道可以有多大的应用了。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我相信你们够聪明，我不要再提醒了。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大概你只觉得19节有点色情，其实19节是这一段里面最温和的一段。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啊，康牧师，你一跳又跳太远了。刚刚讲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现在又讲结婚以后的性生活。我们现在还没结婚呢，但这几个都有关系，我都要把它连在一起讲。这里所表达的一件事，跟新约旧约一直所表达的一件事，我不敢说很清楚，但是都是一个很假，一个前提，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一夫一妻了。就是你的，这里当然主要讲性的快乐，你的性的快乐要在你的配偶身上找到。你不必再提醒我，我知道你们都没结婚，你们甚至可能可以这样用一句话，哦，这个意思就是从一而终嘛。那我们婚前有性关系，我们婚后还是那个人，有什么关系？那很对，只是早一点享受，享受而已，早一点快乐而已， 不要忍受等的那么痛苦，只要是一个人不是可以吗？我想可能你们辅导所担心的，父母所担心，大家一直想担心就是这个，哎呀，最好就是圣经有一句话，不可有婚前性行为，那就好了。可惜圣经没有这句话，或者是婚前可以到什么地步啊？我也看过有些这一类的说哈，就是婚前呢最好的是连刚刚我讲的最好是见都没见过面，最次好的是牵手都没牵过手，我也看过很多这种属灵的小说哈，就是他跟他的所谓属灵就很属灵人写的，我没有讽刺的意思，也很好，但是不一定是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在婚前连 kiss 都没有 kiss 过，你说啊？我不能说那一定不好，我也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一定好，我不是在说这些，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在这里他说你只能享受一个，那我就要说了，如果你婚前越是我们说谨守的吧，除了谨守以外，还有我刚刚要讲的你在神面前生活的美好哈，越谨守的话，你婚后的生活就越幸福越快乐。我觉得现在人的可能不是现在了，堕落人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婚姻之外，不管是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哈，婚姻之外是包括结婚以后的行为不好，婚姻之前是结婚以前行为不好哈，或者结婚以前遇了举哈，越若是在婚姻之外越随便的话呢，在婚姻之内后来就越来越难找到快乐。这你看，我不知道了，一般的小说啊或者什么，不管是色情的或者是半色情的或者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大概你都会看到这个男女哈，你大概没有看过这种色情的电影，我也没有看过，对，真的我是没有看过，我是没时间也没钱去看那些东西啊。就是大概我猜在描述这些描述的很刺激很露骨很感人或者很叫人挑逗人的，大概都不是婚姻里面的，他是别人的妻子，他别人的丈夫，或者他是就是一种不起码是不道德或者是圣经里面不道德的，我们描写那些特别的撩人特别刺激。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婚姻上的困难，这你也知道，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婚姻上的困难。在非基督徒婚姻上的困难，我觉得根本跟任何一个困难一样，根本没有解决之道。有什么解决之道？这么多人包括父母对他们的儿女有什么解决？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也没有办法说啊，你要守贞，因为他父母自己，我是说非基督徒，当然我们基督徒如果不靠主我们也做不到，我们觉得那些都是海市蜃楼，如果不信主的人他觉得没办法，因此像西方就想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就干脆废掉婚姻嘛，其中一个干脆就同居嘛，然后不和就分开嘛，或者就离婚嘛。但是我没有说这些大家不再做哈，但我敢说一件事情，人不以上帝的法则为标准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的。这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非基督徒辩，跟那些欧洲或美国那些性开放辩，同居的或者换性伴侣的这些辩，我敢说他们一定不快乐，但是我不去跟他们辩，因为越辩他们越硬哈，嘴硬。我只是根据圣经，我觉得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律法为乐，那是一个幸福，在这里讲的也是一个幸福。好，但是可能在生活中负面的可以看到，就是到最后男人女人，我不知道社会会不会开放到这个地步，男人他觉得他的快乐就是不断不同的性伴侣了，那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找新鲜的刺激，找新鲜的刺激，然后最好废掉婚姻。各位姐妹啊，你不要听那些性开放的，尤其那些父权运动性开放的， 我们要男女平等，男人搞，我们女人也来搞。各位，你尽量去放纵，只会对你失望，只会对你伤痛。我跟你保证，只会对你伤痛。弟兄，你也不要觉得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每个女人都是荡妇最好，你也不会快乐。我不相信会快乐，我相信会有肉身的刺激，一定会有，要不然几千年来怎么人不断在这些世上跌倒？一定有，但是呢，不会是永恒的快乐，我坚信。好了，各位，我讲到这里，除了好像我不觉得说一定有某一种的方式可以保证你们听了还有点顺耳以外，其他的都是也是老生常谈啊，就要守贞啊，等等。那我下面就从圣经上来看一看，圣经上不多的地方讲到，当我们在婚外，我的婚外就包括婚前了，当我们在婚外有比较放纵或过度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结果。我会跟各位看一段圣经，但是我要先说，这个虽然是圣经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就回到刚才我讲的哈，如果我们持一而终，就是我就只有你这个对象，我们现在插的只有一张纸，那么没关系，不要那么虚伪，就我们到比较方便的时候就结婚吧。这些我也没有不同情哈，我没有不同情。事实上圣灵也没有不同情，神的仆人也没有不同情，而且没有不体会到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各位不必去看他，保罗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他非常知道男女之间性的那个吸引力，而且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实在有一个叫我们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性的吸引力大概都是在我们维持一个婚姻，维持婚姻还办不到的时候，我们却有很强烈的性的吸引力。我的意思是说，大概我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性的吸引力就非常强，而且那恐怕是一生最强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你性格和养家的能力都完全没有的时候，所以很痛苦啊。所以男孩子要痛苦，要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你大概要被烧20年到30年，然后烧到最后火已经没有了，当然不会没有了。那这二三十年我们怎么解决那问题？各位，这圣经讲的，这是会烧很久的，这十二三岁就有的。所以我开明的地方，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今天有人问过我，有基督徒问过我，就是他很诚实，13、14岁男孩子问过我，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性欲，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说，哎，怎么？你觉得只有你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哪个男人没有这个问题啊，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说那我跟你讲一个解决办法，我是很严肃讲的，你觉得可能吧？各位弟兄啊，你一定知道不可能的，就那就结婚嘛，13岁你就结婚嘛。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一切照圣经上来讲，圣经上没有说13岁不可以结婚。罗密欧朱丽叶一个13一个14，大概还是两个14岁。哎呦，你们都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啊。就我没有说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社会环境不允许这样子，或起码好像不允许这样子。我只能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难克服的问题，神给我们每个人很艰难。那你要说没有答案，好，现在我开始串起来了哈。我刚刚一开始怎么讲的？我刚刚一开始讲到说，你认识神，你凡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个叫你丰富。那个经文很多，不是只有我刚刚引的那两处。一个信靠神的人生活会很丰富，也应当很丰富。因此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家庭里，当然这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而现实生活一点都不理想，我知道。我很希望教会里面，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到老都是一样，这些问题老人不是没有，一样都有。 我希望在小的时候，青少团契、亲戚，我们能够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其实大人也是一样，你们生活更丰富、更多彩多姿。这也包括男女朋友在交往之内，我说包括一切嘛。各位，一个信主的人，信靠神，有爱心、善良，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丰富。年轻人应该有各样的活动，所以我从来不鼓励你们每次就是在查经哈。当然我很看重查经。如果青年团契有上山下海各种活动，感谢赞美主。我们需要有各种丰富的活动，让我们的经历，让我们这个受造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包括各方面恩赐，能够得以发挥，或者能够生活出去。这个跟你以后的婚姻也有关系。如果男女朋友在一起哈，有了性关系以后，到最后我真的是没有哈，各位，我真的没有。但是照我猜的哈，到以后见了面不见面都是想那件事，而这会让你的婚姻生活不快乐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包括夫妻在一起，各位，性爱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民族文化像圣经这样赤裸裸讲到这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可以在其中非常的喜悦，甚至刚才经文你再去看一看，可以非常的喜悦的。我们觉得这非常好的，我们不以这个为羞耻。可是这必须在上帝安排的那个对象里面。但是我们也说了，婚姻不是只有性，男女在一起也不是只有性。那你要让你的生活更丰富一点，那就在包括平常的生活里面。那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主妇像康师母非常喜欢种花，那么有些弟兄很喜欢摄影，有些人喜欢各个年龄层不一样。我觉得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一点，是信靠上帝的，不是犯罪的，不是吸毒，不是赌博，那些对你对其他人有伤害的。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将来要结婚的，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啊。如果是安全而且合法的话，我听到那个重型机车开放了以后，教会也有人去租了骑，我觉得很好啊。年轻人要骑重型机车有什么不可以？你要骑脚踏车，你要攀爬，也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的生活要丰富一点，而我觉得越认识上帝，你的生活越丰富。而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就希望是能够丰富一点的。如果不能在主里面，包括在交友的时候就有这种丰富啊，那就真是有点，那就真的是麻烦了。你以为最快乐的事，就是那个事情，我觉得始终是刺激的，性始终是刺激的，但你生活圈子就非常狭窄了。你看看，如果说哈，一个人一天24小时都在看 A 片，你觉得这个人正常吗？C.S. Lewis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很喜欢性爱，但是很健康。他但是当人处处想到都是这样的时候，他这是变态的。他举一个例子是很好玩的。他假如你到一个国家，然后那国家的人哈，大家都疯狂的喜欢，那我们就想想性嘛哈。像我那个时候或 C.S. Lewis 那个时候，我们在网上没有这么多色情的东西，我听说了，我没看过，真的，你不要，我没有骗你哈，就是要看那色情的东西。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也是去看那个脱衣舞啊，去看那些，然后啊都疯狂啊。那么听说就是那个疯狂的，就是我去我那个 New Orleans 也走过那种花街柳巷，他们就是开放式的脱衣，脱到一个恰当的时候，他就门就关起来了哈。那脱就脱到最最那个时候要你进去，就把就脱得最最彻底。 然后那一拖，哦，里面都疯狂。路易斯说，如果你到一个国家，大家都买票，然后大家冒着各样的危险啊，争先恐后挤到那里，然后到最疯狂的时候，就那荧幕拉起来，灯光照在一个那个舞台的中间，就是一块牛排。你们还不会笑，就是大家看到牛排就哦，哎，各位想象力丰富一点，那个意思就是你看到脱衣舞看到哦。他说如果一个人想到吃啊这样的疯狂，然后看到那哇大家都神魂颠倒了，他说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吃牛排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冒生命危险，冒被警察去抓，就是要看到那一块牛排，那就有变态了。我觉得神造人非常棒的地方，就是神让人在传宗接代以及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可以因着这有很丰富，但是这不是一切。你认识上帝，你认识上帝给你的丰富，你就在其他的每件事上都丰富，在这件事上也丰富。可是如果好，这就我们就讲到说婚姻之前也要保持距离的重要了。就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你们有这个过了这个界限，这是神造的，没有办法，你过了这个界限，你想到就是这个东西了，而你不在婚姻里面，你也只能做这个东西，然后又有罪恶感，这很不愉快。以后结了婚，也就算结婚了，也是一些阴影，也让你不大觉得就是说刚才箴言第五章那个所讲的快乐就没有了，因为你原来有的是在非法里面的一种快感。而且各位姐妹，有一点是我不能不跟你讲的，就算以后仍然是夫妻哈，或者我们甚至不要讲婚前的性行为，婚前的相当多的接触，你说我们以后也结婚了，好吧，我不敢说这是犯罪，但是恐怕不大致。怎么讲呢？各位夫妻总有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对姐妹有一点警惕的作用。总有不在一起的时候，通常男女朋友在一起提出这种更亲密的要求，也多半是男方，不一定是提出来，就是他的动作他的言语就会这样子。女孩子就迁就啊，就哎，如果好吗我就爱你，就让你，通常是这样子。如果结婚有一天啊，丈夫出差或者妻子出差，各位男人都会这样想，我当年苦苦哀求他就同意了，现在他在外面另外一个男人苦苦哀求他会不会也同意了？婚姻之中，事实上人和人相处，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是很丰富的，我们希望善良彼此相待，其中善良的彼此相待里面有一个就是尊重。很多男人他喜欢嫖，他喜欢婚外情，但他不会容许他太太这样，他希望他太太很忠实。那么你当年在他苦苦哀求之中同意了，结果以后还要常常受他的羞辱怀疑的眼光，那不错，他的怀疑有道理啊。你当年在一个婚姻之外的男人苦苦哀求之下你就同意了，今天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做这样的事？那没有尊重嘞，各位，你我夫妻，事实上我再一次讲，我一开始讲的，朋友之间，甚至陌生人，甚至你跟你的邻居或捷运上任何一个人，我们希望善待，我们希望也是尊重别人。当对方得不到你尊重的时候，那你们两个关系不会好的。夫妻除了相爱、亲密、体贴等等以外，要一种尊重。哎，我欣赏他，我尊敬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自尊和自重？我觉得人通常自尊自重是错误的。通常我们在人间自尊自重的产生，比如说我爸很有钱，所以我很有钱，我开宾士轿车，所以我很自尊，我很自重，我很神气。那个不是真正的尊重，真正的尊重是从神来的那种品格在你身上。那种自尊自重，一个男人或者尊重别人，一个男人跟一个妓女之间是不会产生的。他可能喜欢她，但是不会有尊重，不会有尊重就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那个美好的发展了。好，我要举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13章。撒母耳记下第13章，我这本圣经在旧约的393页。撒母耳记下13章，圣经的393页，旧约的393页。哈，各位，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露骨的一段描述，我觉得也非常恰当。13章第1节，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一些事情，包括兄妹的乱伦，在以前没有，以前比现在有的还更多。就我不觉得人性有什么基本的改变，在大卫的宫廷里面有这个现象。那么暗嫩呢是长子，一个太子我觉得常常是很不幸的。为什么一个太子很不幸？因为一个太子他常常要什么有什么，他会被宠坏。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能够被限制，不管是合理不合理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事情，让你知道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暗嫩是皇太子是为所欲为的，因为大卫很宠小孩，但是他的确可以为所欲为，这件事却没有办法。他爱他，第二节，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这在我们中国那个什么书生里面多得不得了，那个中国那个书生那些故事也都下流得很。什么忧急啊，就是性上面的饥渴而已。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我没有要伤害任何人，我希望我没有要伤害人。各位，我常常提，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犯过。各位，我也年轻过，我也知道，我没有一点要定罪，我只是讲希望你知道，我并不是不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情形中。你要知道，我并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女朋友男朋友在一起做了一些什么，我并不是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因为每个人都这样长大的。现在他把这件事讲出来，暗嫩有一个变态的爱，很奇怪。各位，我想这可能是罪人的一个天性，罪人就喜欢，就容易喜欢那种最终之乐，那种比较变态的，对我们就吸引力特别大。就算你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很规矩的人嘛，我们读经祷告对我们吸引力不大大。哦，你们很高兴出去传福音，但传福音对我们吸引力不大大。如果好，我知道你们也很高兴在温州公园，不在哪里啊，师大那边去传福音，大家也很兴奋。但是我在想，如果不是去传福音，不是去传耶稣，我们是一种什么特别的表演，可能更快乐。就是我们去的快乐，只是有的时候表发挥了我们一些东西。我不是说那些不好，我只是说让我们学习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是需要被对付的，而不正常的性关系，在许多其他的哈，这是箴言有讲，偷来的饼是甜的，偷来的水是甜的。隔壁家的草是绿一点的，隔邻居的妻子是可爱一点的，这西方很多这样的话。暗嫩你看他一定很多女人，但他就要 他就要他那得不到的。这可能也是魔鬼放我们心里，我们就特别对那个不合法的东西特别有兴趣。安能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安能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安能回答说，好，哎，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所以不是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配偶的事情。我一开始讲什么，我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喜悦的生活，信靠神的生活，不单是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配偶，包括你跟你其他朋友，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善良信靠神的，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彼此尊重的。我没有说你书一定要读得很好，我也没有说我们要多有钱，我们一般自尊自重，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造成的嘛。我成绩好，所以我就很自尊，所以我也知道有哈佛大学的学生得神经病，因为他从大学以前都是第一名，到了哈佛他拿了15名他就神经病了，他的自尊建立在他都是第一名，当他没有第一名他就完蛋了。我们需要建立一切在主的身上，你建立在主身上，希望你的生活也丰富，包括也有好的朋友，好的教会生活。很奇怪，我想也是暗嫩，常常这些比较体贴人心意的都是小人，他就知道，而且他讲的是讽刺的话。王的儿子啊，意思他就要告诉他，你其实什么都可以做，你怎么会忧愁呢？各位，你也不要看暗嫩，暗嫩好像也真的很爱他嘛，爱到都瘦下来了。那他也很诚实的说，我爱上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嘛，就他们是同父异母的。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嘛来，在我面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并且烤熟了。我实在不想花时间解经，每一节都很有意思，每一节都挑逗得不得了。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我跟你讲好了。暗嫩在做饼，在烤饼，那个房间温度一定非常高，烤箱嘛，在团面很花力气，他嘛穿的一定很轻便，他的每一个动作，那个房间里的热度在升高，其实作者在暗示暗嫩的情欲也一直在升高。大卫糊涂了，但是我们姑且说这个糊涂，我们先说先不要父亲之心度君度儿子之父吧。我们先说，一般一个小孩生病了，然后他的妹妹或姐姐，可能很会做什么东西，他希望他做的，这个不一定要马上想通，不正当的事。但是如果以大卫的聪明，他应该对他的儿子有所了解；以他对宫廷的了解，他应该有些了解。他如果让他嘛去，而他嘛如果也去，我不敢说一定不对。但是这里把它写出来，就在提醒我们，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当然知道有关系啊！你可以到一个人的家里，一个男孩子的家里，有这些事吗？好，然后第九节，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这里把他玛的天真写得太棒了。他把它倒出来，那每一个动作，他玛都非常天真，暗嫩都非常的邪恶，要给他吃。暗嫩不吃，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那暗嫩那里。好，如果他玛是太天真了，当暗嫩说大家都出去的时候，他就太笨了。这任何人不可以有这样的愚蠢。我必须说，这些悲哀的事情很多，包括我不是故意笑天主教，天主教当神父把所有人遣开，就留一个小男孩在他房间的时候，那是危险的。当小学老师把别人都遣开，把一个同学不管是男的或女的放在他面前的时候，那是危险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暗嫩不怀好心。当我们自愿的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要小心啊。如果你做的是很坦荡的事，都可以看到，对，不管这个人以后是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保罗在对提摩太说，劝姐妹如同自己的姐妹一样，劝年轻的姐妹好像自己的姐妹一样。我们不是没有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如果现在同性恋这么普遍，我们跟同性也要有他的小心。这个其实我都不觉得人完全不能体会到。那如果你真的不能体会到，今天你看到圣经，你看，希望你能够学会了。好了，他这是糊涂，他这是不小心。那现在你看多少新闻，什么这叫什么轰趴，是不是？我对这些我只有同情，但是我希望同情之外，大家要稍微警惕一点。好，你说那我们，你叫我们干什么？现在风气这样，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让你生活丰富一点，骑重型机车上山下海，跟王志哥一样骑脚踏车骑一圈，消耗你一点精力，生活可以很多彩多姿啊，很多很多啊。各位，这个世界，上帝的世界太丰富了。结婚前结婚后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在婚前，其实婚后也是一样。当如果我们在组里面的话，一对夫妻或一对男女朋友或朋友或者亲戚，大家不管将来是不是夫妻，我们在尊重，我们在圣洁，我们在喜悦，我们在多元的生活里面是很丰富的。暗嫩他有一个不正经的心，到最后他天天想的就是这些。人家说去骑马打猎吧，没兴趣；去爬山吧，没兴趣。他变成一个真的性工具，有什么意思呢？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当他玛在求的时候，暗嫩当然就不听他的哈。我觉得最叫人真是吓死的一句话，而这圣经里虽然只出现这一次，但这句话我希望最少对姐妹是一个提醒。十五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我讲再直接一点了，随后就是性交之后，极其恨他。各位姐妹，其实弟兄也是一样，只是这种伤害在姐妹身上比较大。你注意这些话。当然了，有婚前有性关系，婚后仍然有幸福的等等，也都有。我在最后要提，现在也再提一下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里成长，我们也都犯了很多的错误，以后也还会犯的。我们有救恩，我们有主的恩典，这实在是美好无比，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你能够避免这种痛苦，那是更好的。在不在上帝所安排的，不管是婚前或婚外啊，最少最少都会失去一些尊重，这里产生的是一种厌恶。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分析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厌恶。我想我能想到一个比方，就是他好像一个擦鼻涕的卫生纸嘛，暗嫩就像一个 不是，他马就像个擦鼻涕的卫生纸，擦完就丢掉了。好，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新约的337页，新约的337页，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我也不去详细分析他，我时间已经过了哈。就是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对弟兄说一句话，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那用我刚刚讲的话来讲哈，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就是一个街上陌生人之间关系，起码我们基督徒对人应该总有一个善良的态度，有个尊重的态度，何况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何况是我们的朋友，何况是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何况是我们的丈夫或妻子，你敬重他。各位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我觉得这种敬重是很难培养起来的，他不容易敬重，他会有快感，他会很满意，但是那种快感在妓女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他不会敬重。好，最后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5到28节啊、哦，各位我知道这是婚礼上面常常用的经文啊、哦，你们都还没结婚，我也不在这里为你们证婚，但是有关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74页，新约274页，你们做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其实这段经文不太好解释，保罗说他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他的确用夫妻关系讲，所以我觉得对丈夫对妻子也是。他在这里当然讲爱啊，不过有一点，耶稣爱教会是用水用道，用他的宝血，用圣灵，这个水和道大概都是指的圣灵哈，用水用道把教会洗净。然后这里讲呢，耶稣把教会洗净的目的是什么？圣经上说，耶稣把教会洗净是要把教会献给自己。嗯，怎么叫把教会献给自己？我能想到哈，最能懂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大家很少这样做哈，听说烧菜都要烧给别人吃才好吃的。有没有人哈，就从菜场买了一条鱼，然后或者是买一条龙虾或什么东西，然后花了一天的时间，像芭比的盛宴一样，我一天两天的时间把那个弄干净，然后煨啊，慢慢烧成一个非常好的一道菜，然后把这道菜献给他自己，我要自己吃了。好像那个 Little Red Hen 一样哈，小公鸡，最后我烤个蛋糕给我自己吃。这里耶稣就是说这样，耶稣啊、哦，把一个教会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要让那个让把那个教会献给自己。这教会怎么献给自己嘛？自己给自己用，可能这是根据以西结书16章讲耶和华找到一个弃婴，把它洗干净，把它养大，然后献给自己做妻子的内幕哈。但是这里，如果说我们不太懂，应该也懂了，就是上耶稣用他的爱，让教会能够在耶稣的恩典下，教会把自己献给耶稣，就完全献给耶稣。可是这里我要讲的重点是，或者保罗在讲同样重要的事情，28节，丈夫也当照样，他用了两个字，一个是也，一个是照样。也就是丈夫，我们把他男女平等双方对等来讲，当然因为弟兄始终在这些事上不要采取主动，我们还是就用圣经上讲丈夫。丈夫如果在婚姻里面要把妻子 有一个责任让妻子越来越圣洁。当这里的圣洁并不是道貌岸然而已，这里的圣洁包括那个妻子对丈夫有一种单纯赤诚的爱，就是她愿意把自己献给她的丈夫。丈夫有个责任要用水用道照样的爱妻子，这样爱妻子呢，妻子就会把她自己献给丈夫。好，这么啰啰嗦嗦讲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夫妻之间除了其他各种哈经济上啊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有一个就是你要让对方很干净，干净到对方赤诚的就爱你一个人。各位，这需要尊重，这需要一种很强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不是在婚姻里面才培养的，这种尊重是我一开始讲的，你应该活在上帝的面前，在你凡事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在你跟任何人，在你独处，在你买保险，在你为儿女做事，在你为你父母做事，在你想到现在你迟到了要怎么去，在你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使你有智慧，使你能够多元，使你有单一，使你能够有恒，使你能够有勇气，使你善良，然后用在人身上，你对每一个人是善良的。我们不是行了暧昧可耻的事，我们善良光明。这里面包括性，但那个性要善良，要光明，要让彼此不是相悦，不是在电影里面那个激情那一幕而已，而且是尊重，而且是长期的喜悦，而且在分开的时候还能有那个互相的信任。那你现在包括在婚前就应该开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对你有真实的信靠。主，我的祷告特别不仅是为自己，为我的家，为我的婚姻，为我的弟兄姐妹在交友在以后的婚姻事上祷告，让我们能在其中有幸福快乐。我们也为我们就算没有婚姻，就算是一个人，就算是我们临终之前，我们一样，我们是认定的。主，我们只有认定你，我们在其他的事上，在一切的事上才有盼望，才有力量。求主赐福。当我们没有认定你的时候，如同我们过去千千万万次，不仅是在交友的事上，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仍然认定你，知道你有赦罪，有更新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的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